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宣布要放宽对华为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不违反国家安全问题的设备。特朗普为何要解禁华为？这是为了重启贸易谈判的战略布局，还是如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所说的灾难性的错误呢？把贸易战和华为禁令挂钩，特朗普的决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美国国会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继续，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那么，第一位继续是我们的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我想首先就先请教您啊，许多人对于这个特朗普解禁华为感到不解，甚至也有不满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他做错了吗？
我觉得他没有做错，而且是做的很有智慧。有些人说，他说这一次那个 G20 的那个聚会之后，他只拿到一半的成功。其实我不是，我觉得他全面的成功。其实整个策略就很简单，中美之间口头宣称那个友谊的线是特朗普的必杀技，基本上这样才能够把习近平拉到谈判桌上。你想想看，如果特朗普不讲友谊，不讲friendship， 不讲 good friend， 不讲好朋友，习近平会过来谈吗？这不可能吗？中美爆发大战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用白脸白无常的方式来跟习近平来交往。这个是他完全摸透了习近平那个心意，同时而且他后面是硬的。你看看他发的 Twitter， 他的 tweet， 他讲得很清楚，解禁华为仅限于那些产品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无虞的那一种，啊，这个地方就留有空间给商务部在制造那个实体清单的时候再做个研判。所以商务部这个礼拜会怎么说？当然，华为现在是等待很久，希望那个 Android 也可以解禁。但是问题是，会不会这样的放它呢？我觉得说可能放一点点，但不放全部，核心的部分还是抓得紧紧的。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叫做供给侧管理。刚刚说的那个解禁的问题是供给侧管理，就是供给给华为的那些产品要有一些管制，但现在需求侧的管理从来没有松过，即便供给侧的管理松了一点点，需求侧是什么？是你的 5G， 是你的 5G 的那个计划，如果你要推出来，你可不可以华为寻找得到世界上的客户？它这个地方也是守得非常紧，拉拢了多少的欧洲、欧盟跟日本的国家，甚至跟 Ericsson 跟 Nokia 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希望封堵华为的产品。所以前面那个东西松一点点，后面的东西抓紧了，整个华为的封杀计划根本没有变。那所以这个才激起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啊，就说那个特朗普这样的做这个举动，基本上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啊，也不要给他骗了之类的，甚至说那个要看他的诚意如何，啊，这些说话的意思是说，根本中国是没一个底，因为发牌权都在美国手上，现在中国的华为只有挨打或者说少点打的状态。那但是整个情况，因为中美整个两个国家的国策、价值、自由民主或者专制独裁的这个价值的碰撞，是不能够短期内解决的，尤其风口浪尖会出现在刚刚说到的香港或者台湾身上。所以你看到这个碰撞一旦不能够避免的话，你可以说到新冷战或者说什么摩擦之类的，但重点是这个摩擦不会单纯是个经贸的问题，所以从关税走到那个华为的制裁，以后再走到一个金融方面，大家看到三家中国中资的银行的制裁的问题，所以从关税到制裁这个路会一步一步的铺开。如果日后哈，尤其彭斯发表了那篇人权讲话之后，人权的问题都纳入议程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三个那个主要的那个谈判的议题就拉开了。那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回应才是一个重点，所以现在是先表面上是和，实际上战火隆隆啊，所以我不认为现在会是对于那个华为有任何的好处跟便宜。
所以您不认为华为有可能借此起死回生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他可能说会有个地方让那个博通高通把有关的那些货 就是存货把它销掉，就是卖掉。但是很显然的，到最后当美国企业要那个真的要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党报就问一个问题啊，你不卖给中国，你找谁来卖你呢？很简单嘛， Ericsson、 Nokia 还有美国 AT&T、 Verizon 这么多的企业，难道都没有办法买到那些产品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嘛。所以市场是大把的，所以我也不担心美国企业会遭受很大的重创。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恒河先生您的看法，您又是怎么看待特朗普总统解禁华为的这个宣布？那么刚刚呢，这个桑普律师也提到了，他说实际上虽然说是解禁，核心的部分依然抓得很紧，而且我们看到了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在星期天的时候也上了美国的媒体，再次的强调，他说知道向华为来出售技术是存在国家安全的顾虑，他特别强调说政府会来仔细的审视对华为的部分解禁不是一个大赦，您觉得这样的一种解释能够缓解各界的忧虑吗？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一个解禁是把国家安全给牺牲掉了，您的看法？
我还不能承认这是一个解禁。其实你原来是他原来用的是就是上实体清单嘛，
对，
上了实体清单以后呢，其实并不是说全部禁了，而是说需要特殊的许可才能够出口。现在呢就变成了有一些呢就不需要特殊许可了，但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我想仍然是在实体清单上，实体清单并没有去掉。这个具体怎么执行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有这个就是松动的余地的，就是实体清单本身就有松动的余地，并不是说就是完全制裁了。所以说现在呢，只是说把这个更放宽了一点而已，宽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刚才魏普先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对华为的制裁是两部分的，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就讲得很简单。现在是卖的部分稍微可能会放松，但是买的部分估计不会放松，因为随着现在各个国家对于这个华为产品的越来越忧虑，因为最近又出了一个美国一家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发现测试了大概1000多个那个 firmware 嘛，发现有50%以上是有后门的，就是有漏洞，这个漏洞是故意安的。他说，就是从这个产品质量不好、无法避免的漏洞来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太高了，所以很可能相当多是留着的。就是每个国家其实，美国在这方面买的方面，他没办法去禁别人，但是他提醒别人这里有问题。那当这个问题都暴露出来的时候，很多国家从自己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话，他也会加入这个禁买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事情呢，是5G 华为5G 本身的问题。就华为在布局的时候是等于是比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都抢先部署了，但是在抢先部署的时候 ，5G 本身的技术并没有非常成熟。并没有非常实用，这种很像是就是先抢市场，但是问题是在于科学的发展不是人为定的，整个网络的发展过程它是自然形成的，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逐渐发展起来的，没有哪一个公司制定过发展战略，他现在制定了发展战略，就违反了这个经济规律，违反了这个市场规律，所以很可能哪一天突然之间美国出了，你像现在就是人家直接跳到6G 了，通过卫星了，它的前期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作废，就是说不遵照市场规律，不遵照这个经济规律来办事情，华为可能就是一个典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就是对于华为的生存或者是不是真正是解禁了，其实我不是很担心。因为毕竟哈，任何人设计的战略都会有漏洞，都不可能按照计划实行。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个川普总统跟对中共的这个贸易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战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个根本有一个，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说，这个人要就是绝顶天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说他很多战略在提出来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很奇怪，接受不了。但是事后却证明，还没有比那个更好的方法，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像我们这种 级别的没法去评论的。
稍后回来也可以继续请恒河先生还有我们的桑普律师来评论。确实也有人提到说这可能是一种战略的布局，为什么呢？他要以此来引发美国国会议员的一些反弹，那么甚至有可能国会议员通过立法的程序来干脆的把这个制裁或封杀华为直接来法律化。稍后回来我们要来谈谈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还有它的可能的布局。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第一位就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华为作为举国体制代表性的冲击世界经济秩序，它的解禁是源于很多元件是由美国公司所提供，影响到公司的利润，而这些元件并非在美国生产，所以可以钻这些法律的空子，使禁令不能够有效实施。我认为解禁是掀起绥靖的新潮，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严明的规则限制，将会让中共又一次钻自由世界的空子而得逞，将来会尾大不掉，不可收拾，掉以轻心则酿成重大灾难。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J. Catherine 的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逼美国企业回本土，其实和习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很像，他们都希望有实力的东西就在自己身边，而不愿意让市场以自然的方式流动。美国人敢说，所以骂特朗普的大家都听得到，越大声越反对，在中国不能骂，所以越安静越反对。而这位署名叫 John W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总统在 G20 被记者提问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黑华为放行，很多人只听了第一句，但我没听他的第二句，断章取义了。华为现在想从美国买关键技术和设备还是需要经过审批，和之前是一样的。再说了，任老板都说了华为的技术比美国好，这种放生的说法不是在侮辱任老板和华为吗？这点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川普为了选举，中共给点甜头，比如买农产品就软了，这不是川普的问题，换了谁都一样，这是民主的选举制度所决定的，必须服从人民，看着吧，选举过后连任的话他马上就强硬了起来。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先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呢，特朗普总统说这个可能要这个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之后，在中国还有一些网评甚至以此来评论说民主究竟是斗不过独裁的。那么这位网友也说，因为特朗普总统还是要服从人民，听从人民的要求和决定。那么您怎么样看类似像这样的一种评论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了民主是斗不过独裁的呢？桑普律师，您的看法？
当然不会嘛，因为很简单哈，就是他们很多的论调是受到很多很奇怪的媒体的影响。其实特朗普总统现在是得到很大的民意支持的。那你看到，如果现在要举行民主选举，先不要相信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了。我觉得说他的那个胜算非常高，为什么呢？你看到每一场他的选举动员造势到的那个人数，他的农民工农的支持非常多。那你民主说不支持那个特朗普吗？不会，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即便好了，他是五五坡，他未必选得上。那问题是，整个美国的民主机制，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是一致枪口对准中国吗？很显然的，这一次特朗普回去之后，他受到最大的压力就是两党的参众议员啊，他们说你跟那个中国谈这个协议非常的软弱。当然他不了解特朗普的用心嘛，他说特朗普谈这个协议非常软弱，你要放生华为那个不行，一定要把华为一硬到底，一抓到底。你看到民主党的参议员那个苏莫，还有那个佩洛西都是这样子说，而且他们对香港的那个支持非常大，都在那个网上都看得到。所以你说美国整个国家跨党派的这个支持，这个对中国这个叫做新冷战也好，你说制裁也好，这个是形成了共识的。这个并不是有些媒体说就是特朗普一厢情愿的一个事，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不会放软的。他说了什么？他说签协议一点也不着急，形势大好，交易的质量比那个速度更重要。他说他要的不是一个50-50的协议， 倾向于美国，一个协议一定要偏袒于美国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多年了，啊，这一番话已经说给中国听很重要的。所以你说民主的制度怎么会斗不过独裁呢？而且更重要的，特朗普总统的权力基础就算是如何不稳，都有个民主机制，下一次选贤与能，有另外一个人出来，或者再让他连任，这个地方和平政权交接，不会想到什么派系的请嘎啦，会互相怎么样斗争呢？但中国不是啊，中国是完全是一个黑洞的状态，他的独裁一错到底。如果说习近平做错了一个决定，或做错众多的决定，中国会带入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现在不是这样吗？所以看到民主何来斗不过独裁呢？是独裁一开始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它一定会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
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就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呢，在放松华为的这个做法，确实也在美国国会里面引发了两党很大的反弹声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就说，如果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对华为的制裁，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这将会摧毁他所领导的政府对华为的威胁警告的信誉，未来不会有人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在另外一方面，卢比奥也说他会通过立法的形式，那么来推出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到底确切的内容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人猜测他很有可能会推出法案，让这个两党都同意把制裁华为进一步的法律化。那么如果得到了国会2/3以上的同意的话，这是连特朗普总统都无法否决的。到时候特朗普总统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中方的谈判代表说，很抱歉，即使我要放生华为，美国的国会也不会同意。这一点才实际上显示了民主制度的运行。我不知道恒河先生您怎么样看待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推论，这是特朗普总统心中所有的布局吗？
这个我不能猜测他的布局，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如果他对华为的这个放松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程度的话，那么两党在国会肯定会能够通过这个法案来制约，这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好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川普总统如果说他没有放松，就是对于关键的部分不放松，只是对一些比较普通的产品，放松的话，那么国会不一定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因为国会里面其实也有不同的观点，尽管说对针对中共来说它是一致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对于华为这个事件能够达到一致的话，那得川普总统做到可能是所有的禁都放开了，国会才可能达到2/3的多数来通过这个协议，那么通过这个法案。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又显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来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他的国会是有制约作用的。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的时候，美国同样有它的好处。就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它的三权，这个总统的行政权是非常大的，尤其在对外方面，美总统的行政权大于很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很多不需要批准就能够做，所以只要是不牵涉到能够达到2/3否决他的程度的时候，在对华为和对中共整个贸易、科技、金融方面，他的决定权很大，甚至我觉得不会比习近平在中共的那个系统里面，要差。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两样的，他主要考虑的什么呢？是老百姓能不能承受得了。所以说，美国经济现在很好，所有的计划都能够保证在进行贸易战的同时，美国人民生活不下降。实际上经济状况现在越来越好，而中方呢？他的独裁的优势是在于他有一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他不管，就是以普通百姓，以普通民众作为代价来跟美国拼，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不同的东西。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呢，他说华为肯定是要被打， 不过是打多少大板的问题。川普先要打100大板，现在呢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只打80大板了。这就是川普的解禁华为。那么下面这位署名叫宇少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川普要缓解紧张气氛，甚至还跑去和金正恩会面，就是为了缓解在竞选期间让大家不要惹事。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公禅觉的这位网友，他说通信的基础架构在美国和西方，但应用层面的技术和市场却牢牢地掌控在了华为手上，并且把底层技术与终端市场分割开来。美国和西方的底层技术成为了脱离大地的鞍态，未来是时间的争夺战。如果美国和西方不能重塑朗讯和北电这样的企业，就只能放生华为，否则英特尔、高通和这样的企业呢，会在华为应用层的屏蔽下窒息，并且与华为同归于尽。而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特朗普这次在 G20 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连任的考量，特朗普也很清楚中共绝对不会履行协议，距离选战为时尚早，还不到用力打击中国的时间点，因为对选战毫无帮助。到了明年选战开始，美中的贸易战就会成为特朗普的选举提款机了。那么这一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啊，我们再来看看从这个中方的角度，也有很多人分析在这次的 G20 会上，那么特朗普总统先是谈到了暂时不会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还有呢放松对华为的一些相关限制。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其实没有让步太多，因为他能够在不取消不改变原有的关税架构下还让中国政府同意要来购买54万吨的美国大豆，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至于中方到底在台面下做出了什么让步，似乎无从得知。我想桑普律师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在 G20 上的特席会到底双方的交锋谁取胜了呢？
我觉得显然是特朗普达成他的目标哈，然后那个简单来讲，习近平赢得了面子，特朗普赢得了里子，这个是我对 G20 的看法啊。这个赢是全赢的，因为很简单，30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货不加征关税是暂时的，而且更重要是在谈判的时候，在继续谈判过程中不会加征关税，换言之，如果有一天美国翻桌了，这个地方也会加的，从来没有答应永远不加关税啊。华为的东西我们刚刚谈过了，华为就基本上是一个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去处理，也让美国企业有一点点的喘息的空间。另外的加买54万吨的大豆这个部分，就是肯定要接单，而且越买越多。你记得中国当时在没有出发之前有3条就是先决条件嘛，一个是撤销华为的禁令，
是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完全撤销的，第二个是撤销那个关税，基本上没有撤销关税啊，他现在已经加到的那个2500亿还是在啊，另外的是放弃就是中国就是要强迫中国去购买美国货，现在不是买了吗？就是54万吨了，大家都先买了，那你说不是强迫没问题，买就是了，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到3条红线中国都一一被冲垮，那谈何胜利呢？他赢得的是一个面子，就等于说握握手大家可以相见欢，就这一种面子。但是你看看美国是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目标，而且美国的基本的国家安全这条线从来没有被冲破，从来没有被冲垮，要求的东西从来没有退让。所以你看到那国际上面甚至华尔街资本家现在不会怪罪于特朗普啊，如果有一天谈判谈崩了，一定是跟习近平有关，这个是整个川普总统做的整套大局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维系跟习近平的表面友谊，赢得实际的美国利益，这个是他现在做到的这一点。
嗯哼，好的。那么恒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说，很多人在谈到说对华为的让步，看得出来 这个是要重启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也是一个条件。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让中国方面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但是也有人担心这个对华为的让步，如果把它来把华为禁令跟这个贸易战来做一个挂钩，很有可能会影响或继续的来制约未来的美中贸易谈判。您怎么看？那么您对于美中未来即将要开启或者已经要开启的这个贸易谈判，您觉得它的前景如何呢？
我倒觉得，其实川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华为问题会到贸易谈判最后的时候再说，也就是说不会是在贸易谈判的谈判内容里面，都要说基本上都要敲定的时候才会触及到华为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很可能华为不会写到贸易谈判的协定当中去，不大会单独对某一个公司写到双方的这个协定里面，这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哈不是太大。那么这个对这个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前景的看法呢，其实我是一直认为哈，就是中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能性达到美国的所有的结构性改变的要求的，但是呢同时呢美国也不会坚持这个原来我这个观点就是既然是谈判，美国肯定也会做让步，就是如果说你一步不让的话，那就没有谈判可言了。所以说美国会做适当的让步，但目的呢最终是要中共做结构性的改变，而中共呢所有能改革的地方都已经改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在中国并不存在现在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之争。你改革派怎么改？改革派回到邓小平时代不可能了，就是因为这条路走不通了，美国开始贸易反击战了。那你就说，就是美国的贸易反击战反击的是中共所谓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改革派的政策，而不是所谓保守派政策，不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即使达成协议的，它的执行过程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就是贸易的纠纷，不谈这个谈判的那个内容哈，和这个协议，就是贸易纠纷会长期下去，而且呢逐渐脱钩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嗯哼，那么桑普律师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谈一谈您对于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它的未来前景如何。我们知道库德洛先生都说了这场谈判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么您是否也认为这个美中未来的经贸脱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未来这一种就是盘盘打打的情况会继续存在，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把这个趋势呢扩展它在贸易的范围之外，包括整个违法的制裁跟那个我们说的人权的议题会一步一步的铺开，这个未来几个月会慢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是没牌可打，美国整个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因为它独裁制度而慢慢的走向那个衰退的情况，现在慢慢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很显然的。这个川普的对中国的谈判策略也不会变，那他一定会是谈谈打打这样做，而中国没有可走的，
因为这个
答应继续谈判，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相信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个两大强权的博弈会持续，欧盟跟日本的态度会慢慢归向美国，只有两个很大的阵营会出来，这是我的预测。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恒河先生还有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重提延安整风，习近平部署整党觊觎毛权威马，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